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想我们的人生很有意思，真的常常在这些日子我们很开心，但是在中国大陆另外有个现象，大概只需要过一个半月，大概只需要过半个多月，据说中国大陆有一天也是离婚率最高的一天，有没有人知道？其实就是520之后大概只过了不到20天，6月9号，这是在中国有统计的。6月9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相当多的人离婚？因为那一天是中国高考结束的第二天。中国大陆大概现在6月6号到8号一般来说是这个大学高考的日子。那么许多的家长呢，因为为了儿女，儿女要高考不让他们分心，为了儿女呢，这个起码在考试以前有个比较好的心情，所以呢就熬就等。那一旦考完以后，反正儿女也考完了，无论上北大清华或者是这个去哪里，反正都从此做家长呢有一种长出一口气的感觉，如释重负，那么就再也不必熬了，再也不必忍了。所以在很多民政局门口又大排长龙，当然呢这些是不再年轻的，其实也不算太不年轻，应该也才大概四五十岁或者是五六十岁这样的年龄。那么好像你发现从520到6月9号也才不过20来天不到，为什么人们会这样呢？所以有人说其实婚姻呢虽然追求的是天长地久，但是现实上来看呢是能撑多久。我想这里关乎到一个问题，就是真的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人往何处去，我们希望，我们非常期待我们能够掌握明天，我们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诺言，按照我们的承诺，按照我们的誓言来对待自己，来对待别人。但是为什么常常在人生里面好像我们感觉我们是这样的千变万化，不但外面的环境在改变，我们总觉得别人在改变，其实如果看我们自己，我们发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点都在改变。所以我想当我们共同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谁掌管明天，真的我们需要知道，其实我们自己这样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不断在改变的，我们是不能够掌管明天的。因为连我们说出的话，连我们所发的誓言，连我们做的承诺都在改变，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可以掌管明天呢？我想除非一个人真正的认定，真正的认知我有一位永不改变的，那么他才能够真实的来掌管明天。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几堂里面，我们特别围绕这个主题来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人要往何处去，到底我们人生的路该怎么来走呢？人往何处去，100多年前在波兰有个作家，他就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做人往何处去，你往何处去。我想这本书后来被好莱坞，被许多地方拍成了电影。其实他写的这个书的内容里面是有一个背景，有一个典故跟基督的信仰非常的有关。 也是每一位作为基督徒的或者说认识主耶稣的我们需要被问。其实不只是基督徒需要被问这个问题，你要往何处去，其实是每一位我们都被问这个问题，你往何处去。我们的人生昨天讲过，其实如果用一到十来看是非常短暂，眨眼间我们现在到了五月中，五月下旬，换句话说2017年的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这一年对我们来说好像还不太熟悉的感觉，你发现一年一年非常快速，我们的人生过去了。我想想上次站在这里的时候是四年多以前了，2013年的时候，一眨眼这个将近多少天啊，将近1500天的日子过去了。换句话说，事实上我们的人生非常的快速。那么人往何处去，或者说你往何处去呢？有人说今天这个问题要回答也不太难啊。这个在中国大陆说人往何处去呢，当然优先的就是漂洋过海啊。很多年轻人就希望像我们现在这样啊，我们都算是从两岸三地，从大洋的那一边漂洋过海来到一个我们非常向往的地方。那么如果不能漂洋过海呢，有人说就北京上海，反正这些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大城市，或者呢就深圳珠海，我一看都有海，拒绝西藏青海，我说这什么意思，其实那里风景也很优美，有个人告诉我否则就干脆跳海。好像人生就是为自己设计一个美好的前途，去一个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但是真的你我漂洋过海，我们就真的人生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吗？昨天我讲过，这个地方是一个让人非常纠结的地方，所谓美国西海岸北加州这一片叫做硅谷的地方，多少人在这里承载他人生的梦想，多少人在这里想要达成他创业的梦想，想要他达成他事业辉煌的这个高峰，多少人在这里淘金，多少人在这里寻梦。但是同样这里也是让人身心憔悴的地方，让人精疲力尽的地方，让人九点没有办法回家的地方，让人到最后感觉虚无缥缈的地方，难道不是吗？我想在座你们比我更清楚，北加这一片叫做硅谷的地方，是一个让人有梦的地方，但是也是让人很容易梦碎的地方，让人感觉自己好像精力充沛的地方，但是也是让人身心疲惫的地方。你往何处去？我自己在30年以前走出国门，但是真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天下人间没有天堂。无论你到了世界的一个角落，你同样发现那里的黑暗，你同样发现那里的问题，你同样发现不只是那里的问题，其实你同样发现你自己内心的问题，你内心的纠结。我们人如果走不出我们内心的黑暗，走不出我们内心的纠结郁闷，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所谓在一个你认为的天堂里面。我想这些的问题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老早已经替我们想过了。德国有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做康德，他非常有名的就是他所提的这些问题。前面他提了3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他后来又提了第4个问题。那么前面这3个问题大概是许多人知道的，到底我可以知道什么，到底我应该做什么，到底我能够期待什么。 What can I know? What ought I to do? What may I hope? 我想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人生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你可以生在任何一个世界的角落，你可以做任何的职业，你可以读任何的书本，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这三大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可以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大概是涵盖了人类所谓知识能力的范畴。到底我们人有多大的本领？到底穷我们一生，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我们能够认知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所谓道德伦理的范畴。我们之所以为人，我们就不是动物。我们是人，我们就知道人有一个边界，人有一个界限。那么到底作为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有哪些是可以做的，有哪些是不能够做的呢？那么第三个问题其实是关乎了所谓终极性的一个关怀，就是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呢？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有追求，我有思考，我有探寻。那么如果终极起来，最后告诉我一切被死亡画一个句号，那么如果反推回来的话，那这样的人生我干嘛还要去思考呢？我干嘛还要去所谓追寻价值，要去寻求意义呢？所以必然的得出一个发问，就是 What may I hope? 到底我的希望在哪里？到底我的真正的期待在哪里呢？所以我想这三个问题其实是界定作为人我们的知识能力的范畴，我们道德伦理的范畴，和我们价值意义的范畴。难怪这三个问题一被提出来的时候引起强烈的共鸣。不只是哲学上的问题，其实是整个人类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有没有答案呢？你发现从康德以来，其实不止从他以来，更早你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那些哲学家都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不过康德把它做一个归纳而已。有答案了吗？我想今天你我在座的，我们对这三个问题有答案吗？有一段圣经倒是非常清楚的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作为人，日光之下，如果离开了上帝，我们有没有答案？这一段圣经在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13节到17节，那里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注意，这是对人生一个非常经典的浓缩的描述。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北京、上海、深圳、珠海等等，做买卖。我想这是很多人了解的。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交易，一场买卖，或者现在全民经商，全民想要赚钱，在那里住一年，我们自己的打算，住他3年5年，我们给人生有一个计划。那你接着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非常浅显易懂的这一段圣经的话语，不但对人生我们的现状有一个描述，其实他也在回答这三个问题。简单来讲，人可以知道什么？圣经直截了当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不知道。换句话说，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人好像是 不得了，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那你直接告诉我们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你同意这个结论吗？我相信正常人都同意。刚刚一个多礼拜以前，5月12号，也是一个很值得被纪念的日子，因为在9年以前，2008年，中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那一个时刻呢，我刚好也在中国大陆，我坐飞机从南方辐射完到北方，一下飞机就遇上512汶川大地震。我就想到，其实在那一天的下午2点27分，多少人啊，吃的吃，喝的喝，玩的玩，干啥都有。有谁料到再下一分钟，2点28分，真的基本上大半个中国被震动，不只是四川地区，整个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不要说明天不知道，我们常常连下一分钟、下一秒钟要发生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圣经很清楚提醒我们，第一，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人非常有限。好像牛顿所讲的，我所能知道的其实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非常科学的态度，这是非常合理的理性的态度。我们人认知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人应该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本来不应该那么骄傲张狂的。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换句话说，在道德伦理的范畴里面，本来我们人里面是知道哪一些该去行，但是我们行不出来。你发现基本上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那么这个所谓人心中这一杆秤从哪里来？为什么基本上我们人大概都了解，有些事情不应该去做的，有些事情是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们常常不该做的我们去做了，该做的我们却无法去做。好像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真是苦啊。我的许多大学同学在中国大陆，现在不少是这个地位还蛮高的，都是在一些的政府部门工作，不少。我们的班长现在是中国的部级的干部。那我常常借一些机会跟他们接触的时候，跟他们来分享福音。我记得早些年常常他们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谈到罪。哎呀，他们说路加我们知道了，你们基督教就讲都是罪人。他们常常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呢是知书达理的人，我们呢是不偷不抢，好像呢这个很对自己的期待也好，对自己的感觉都非常良好。那这些年呢，我发现有一些变化。我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谈到罪人，他们说：“哎呀，路加，你不用你讲，我们承认了，同意了。”哈，因为我们现在啊，真的感觉我们这种人哈、啊，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突然这个又出事了，突然那个又下台了，突然，现在好像人的认知比较。有人说中国就是康熙嘛，以前清朝康熙倒了，现在也康熙倒了，一个叫周永康，一个叫薄熙来，简称康熙。一个曾经管政法的，哇，都是讲法律啊，讲那个，没想到最大的贪污犯。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书记啊等等，总而言之，没出事以前头上光环不得了，都是非常的正人君子的。 其实我想不是单单把他们拿出来做一些的例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常常是愿意立志去行善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所以这种纠结，这种的痛苦，其实很深的在我们的里面。本来人应该做什么，他是里面好像很奇妙，这也是康德讲的，他说两件事让我对上帝产生了敬畏，第一件就是我抬头仰望星空，我看一看这个奇妙的宇宙的创造，我无法否认有一位更高的智慧，有一位伟大的创造者。他说第二样就是当我低头看我里面的良心 The conscience， 当我发现里面很奇妙有这个东西在，又让我产生了敬畏。同样他认为这是那位伟大的设计者创造者把它放在人的里面，那么人能够期望什么呢？人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这段圣经一定要把一个重要的观念提出来，就是主 The Lord， 不只是这位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不管我们了，其实他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基督的信仰里面常常不只是告诉你有一位神，他更告诉你这位神也是你生命的主，他跟你是有关系的，他不是造完你以后离开了不管你了，他随时随地在呼唤你，他在关注你，他在在乎你，他爱你，他要救你，他要住在你里面，这个叫做 The Lord。这里说其实我们人的期望是跟这位主完全分不开的，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所以我们有气息，我们有动作，我们有存留。同样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的机会，其实这个不是都是因为我们的才干，都是我们的本事，许多人都同意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比你本事大的人多的是。为什么有些人没有你的机会？为什么你得了这个机会呢？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是他愿意，最根本的是我们可以活着，我们有动作、气息和存留。同样也是因为他愿意，我们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所以你发现其实这段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人的有限；第二，我们人的有罪；第三，我们人需要这位主，非常清楚。所以我想对我来说，真的是在过往的这个二三十年里面，因为有机会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里面，能够听福音，能够思想，能够去寻求，我才发现人生要往哪里去，其实答案真的离不开这个信仰。中国大陆在几年以前有一个评选，这个就是一些的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一些的专家们，他们说呢，我们来想一想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诗人辈出，那么哪一位可以算是这个不但是诗人里面的代表人物，而且呢他的诗作咱们得选一首出来作为代表作。那当然这个李白就这个当之无愧的被选出来作为中国诗人的杰出代表，我想这个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大诗人李白，虽然跟他齐名的也有不少，不过李白确实是与众不同。有人说一般的人写诗都要靠想的，李白呢是只要靠喝的。最近我看到有篇文章，有人竟然统计说李白一生喝了50吨以上的酒，不晓得他怎么做出这个统计资料出来。那么他是只要一喝酒，那个诗就喷薄而出，喷出来一样。 那既然把他这首诗选为是李白所有诗里面的代表作，我觉得蛮奇怪，一般我们常常想到什么床前明月光啊，低头思故乡啊，竟然是把他的将进酒，当然因为他号称醉仙，这个所以呢这个大概一定要把酒放进去。不过其实选这首诗是有原因的，他的将进酒这首诗当然气势非常的磅礴。对，没错，我们常常会想到天生我才必有用，其实这首诗你发现他一上来这两句啊，要表达他的一个怀才不遇，其实也表达他的郁闷。因为这首诗的背景呢，我们都知道李白那个时候本来是已经当了京官，到长安去当官去了，而且官还不小，大概在中国现在属于副国级的干部，这个翰林院里面这个拿了薪水，高官厚禄，那么哪想到呢，结果这个中纪委查了他一下，这个反正总而言之出事，结果呢就被擢出京城，贬出长安，那一下子从副国级变了副科级，所以呢非常郁闷。那郁闷之下呢，这个他就写了这首诗，一面喝酒一面就写这个诗。那前面这两句呢，这个我去查了一下，很有意思，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两件事。你乍一看前面写黄河，实际上呢不只是描述黄河，中国古人呢常常有个想法，他们把江山社稷朝代这种的更替把它比作长江和黄河，因为中国文人一直需要很小心，怕有时候一讲错话啊，那可能 就大祸临头，所以呢用一些的比喻啊，像三国里面什么滚滚长江东流水啊，这个浪花淘尽英雄，其实都是讲这种朝代的更替。那么李白呢这一怒之下很郁闷啊，你既然不让我当官啊，那么他就站在黄河边呢，看着这个黄河水从西往东奔流到海，其实他是浮想联翩，就是说算了算了，这个反正这个朝代啊，这朝不让我为官，说不定下一个朝代我又有机会。那么反正呢这个朝代基本上就是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那么一个朝代过去大概也很难你继续再重复。虽然每个朝代都是要江山万年长，但是也很困难，有点像黄河水一样奔流到海不复回。我看开一点。那么第二句呢就比较个人性，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如果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你的青春岁月年华好像还像早晨一样，眨眼间已经到了黄昏。我想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染发剂，所以这个早上一头黑发，晚上就跟我差不多了。不像现在七个长尾走出来一头黑发，比较困难。那所以基本上，那么这两句就已经足够让李白可以这首诗被选为代表作了。因为这两句其实中国人一直讲所谓两件事人生来界定你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所谓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呢，你要有这种这个江山社稷啊，这种社会性的担当啊，在朝为官也好啦，这个总而言之的，当然人往高处走。那么这是一个做一番事业。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比较个人性了，你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这个生儿养女等等。那么他透过这两句其实告诉你，无论是大到朝代，小到你个人，其实你发现当中就是这个字，就是悲这个字，就是你没有办法跟时间去抗衡，都是眨眼间要过去的，好像黄河奔腾的水，好像是穿树而过的时间一样，好像是从早晨到晚上一样。 所以李白为什么他整个的，虽然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他也是一个曾经非常有抱负的一个这个学人，但是整篇的诗他在写什么呢？所以他邀了两个朋友，这个诗里面也写出来，就是一起喝吧。虽然里面有一些给自己打气，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要轻看自己啦，这个现在暂时不得志，那么还是有将来有朝一日，这个还是有一番作为。但是这些只是短暂出现在他心头的，整篇诗里看见的就是他去拜访一个人，那个主人看来是比较吝啬的，大概招待也不太周到，那李白一看就火大了，他说你干嘛跟我说什么钱不够啦，赶紧给我去买酒。他提两样，五花马千金裘，五花马跟五花肉不太一样，哈哈，这是一种名贵的宝马。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他五花马比较是对男生讲，通常男士啊 男生都比较喜欢那种马啦，骏马啦什么，那么千金裘就是貂皮大衣，对女生讲，女孩通常都比较喜欢那种衣柜里面收藏了很多这种貂皮大衣。所以他不管是男生女生，他意思说你人生看开一点，通通叫你孩子把它拿出来就去换美酒喝吧，与儿同销万古愁。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问题，万古的忧愁，就是到底我往何处去，到底我的人生意义价值何在呢？无论是我有所谓这个功名利禄的心，或者我对我个人有许多的期待，但是如果到最后都像黄河水一样，都像一天二十四小时一样，眨眼间就过去了，那么我干嘛还要这样看不开呢？我干嘛还要这样纠结呢？我干嘛还要这种骏马啦，这种的貂皮大衣啊，我就拼命收藏啊，我拼命堆积啊，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喝酒来的实在，一醉方休，今朝有酒今朝醉，算了。当我看见这首诗被选为所谓上下五千年的代表作的时候，一方面我想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他这首诗真的是所谓整个人类的，还不只是我们华人的中华民族，常常是变成整个人类的一种共鸣，一种悲鸣，就是路在哪里呢？人生往何处去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停止思考，停止追寻，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人好像都面对这个死结，我的人生不过最后啥都没有。好像过去我们受的教育，过去我们的认知就是人生就是到最后人死如灯灭，就好像这个电灯开关一关一拉结束了，一片黑暗，也别问，啥都没有，根本没有，人生不过就是世界上这几十年。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你不觉得人生非常荒唐吗？那你干嘛还要拼命？有人说我们华人是最真的，我们熬着十年寒窗苦啊，还哪里值十年了、啊？常常十年二十年，我们学士拿完硕士，硕士拿完博士，博士拿完超博士，到后来变烈士，好，我们一直拿，反正就是一个学位一个学位念啊，或者一份工一份工的追啊。那你觉得这个当中就是在表达你人生的意义？那最后告诉你说，其实啥都没有。你干嘛那么辛苦呢？你干嘛那么用功呢？你干嘛那么努力呢？其实到最后通通都归于无有。所以一方面呢，真的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如果离了这位主，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虚空的，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种的悲鸣，这种的悲哀，叫做日光之下人生的悲哀，叫做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你整个跟他断了关系以后，你必然的就会走进李白的那种的死胡同里面去， 或者说走进人生那种纠结里面。其实不只是当年的李白，我现在看到我在中国大陆常常每年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服侍，特别接触很多80、90后甚至00后的，我常常听见的就是这些话，郁闷，悲剧，寂寞，他们连喝水都是，哥喝的不是水，是寂寞。你说，然后吓死了，我说怎么回事，你喝个水都寂寞。我记得有一次到厦门大学，在那边领一个聚会，都是大学生的，有个男孩过来跟我讲，他说，张牧师啊，真的我觉得人啊，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哎呦，我说这太有哲理了，这不像是你说的话，一个十七八岁的这个就突然间说生活不容易。还有个人告诉我，张牧师，我觉得人生很像一只苍蝇。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是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他说就是看得见有光，但是没有路，最后死在窗台上。哎呀，太传神了，太形象了。我想如果这些话从一个你看的真是应该所谓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嘴里面突然间吐露出来的时候，你实在是会感觉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许多人都了解中国大陆常常有一些词汇好像不经意间在流传。那么到底我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呢？你往何处去呢？其实刚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如果离开了主，我们的人生有三个特点，你没有办法避免。第一个就是人生充满了叹息。所以刚刚你一定注意到，这段圣经一上来就是一个叹息词，嗨，一声叹息。我想确确实实，当你年龄越长，当你真的两鬓斑白，当你的人生好像已经走过了很多的路程的时候，你越发发现你的叹息越多。这个叹息里面常常很复杂，有对自己的叹息，有对周围环境的叹息，有对感情的叹息，有对你儿女的叹息，有对好像种种你对人生充满了很多的感叹。当然这种叹息常常里面所谓包含的更多是所谓负能量，很多的心有不甘，很多的怀才不遇，很多感觉光阴的蹉跎，但是更多的时候也是对人生的无奈。到底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呢？到底我这个人生，我真的是达成了我的志向吗？我想种种的叹息充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但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其实这样的人生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好像云雾一般。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我想云雾这个词不但是描述人生的快速，而且它要传达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们真的因为不知道明天，所以其实我们看很多问题也看不清楚，我们常常百思不得其解，我们觉得好像到底什么是路呢？到底什么是理呢？到底什么是情呢？你发现这些我们都问过，敢问路在何方，这是指对人生道路的追寻。真理到底是什么呢？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一方面我们发现我们人好像对一些东西非常执着，让我们人真的产生了那种情感上也好，整个人发现是非常不一样。有人说当一个人遇到爱的时候呢，真的男的都会做诗，女的都会做梦，男的都有点像徐志摩，女的都有点像张爱玲，好像突然间人都变了。虽然男生很多都抄来的，不过抄的也蛮像样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一到了像现在520啊，哇，这个每个人都好像癫狂一样。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这些让我们心动的，让我们觉得好像人生 突然感觉那一刻把握住意义了，把握住那种感觉了，把握住那种的底气了，然后眨眼间就灰飞烟灭。到底这是什么呢？云雾一般，就是看不清。你知道云雾现在现实生活里面，当你遇到这个比如雾霾，很多人说真的对生活很大影响。前一阵北京上海都蛮严重，后来据说在北京有一个采访，有个记者在雾霾里面还采访一个老人家，哎呀这个大妈，这个请问雾霾对你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啊？那老人家看着他说，影响太大了，我首先你就看错，我不是你大妈，我是你大爷。男的女的都看错，所以不过我想其实很多时候不只是说现实生活，我觉得哈，我们的人生里面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雾霾里面，这是我们内心我们真的其实看不太清楚。许多人也都同意，虽然现在这几年好像美国的经济又在往上走，但是其实上上下下你不知道。前两天我们的总统一说错话，哇，马上股市又掉下去。上上下下，这个我在今年年初我飞到那个欧洲去服侍，那在飞机上看见那个报纸大大的标题，2017年最大的确定就是不确定。我觉得蛮有道理的。现在谁都不太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其实人生，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特点是充满了叹息。无论你是所谓庙堂之上，或者你是一介平民，都一样。所谓家家一本难念的经，你的人生里面，无论你在世间的一个角落，其实叹息成为人生的一个标志。第二呢，你的人生其实是像在云雾里面一样，不但是光阴快速，而且呢你真的常常就是不知道看不见，你的判断你的结论常常是错的，你以为的不一定是这样。当然第三个特点，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讲到生命不但是虚空的，讲到生命不但是郁闷的，而且讲到生命基本上就是你想要留也留不住，眨眼间就过了。我最近一个老同学他说，陆家我们现在倒是市化实现了，中国大陆曾经讲四个现代化，很多人耳熟能详。他说我现在市化实现了，我说你什么市化？他说现在基本就是感情退化，思想僵化，身体老化，等待火化。哎呦，我说你这才50来岁，怎么就这么悲观了？他说真的不行，他现在最担心就是去怕体检提个检查。他说一检查肯定是一堆问题，如果不查还好。那么感觉好像感情他们这个我也知道他的婚姻也出了很大的问题，好像那种激情也好感情也好越来越退化。那么试想呢，当然到了50、60岁，好像渐渐记忆也不行啦，这个身体呢感觉越来越在走下坡，好像真的就在等待那一天走完人生的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能清楚的知道到底人生，如果你离了那个主耶稣，离了上帝，你的人生，你的盼望，你的明天是什么？我想我们过去常常因为没有这些思考，我们好像总觉得好像我们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里非常严肃地提一个问题，人往何处去？我们该如何前行呢？圣经里面描述有一个人，我想这个人如果你去读了他的生平，你一定会同意，其实跟我们在座大部分非常相像，起码我在这个人身上看见我过去很多自己的影子。这个人就是旧约的雅各。雅各这个人可以说这个算是一个蛮幸运的人。 家里面也受爸妈的宠爱，特别是他妈妈，尤其有点偏心，他有个双胞胎的哥哥，但是那个妈妈呢，不晓得怎么就比较偏心这个老二，这个小的。那么当然他也聪明伶俐，当然他也这个很会钻营，当然他呢也是蛮有本事，所以他过去的人生里面，当然他也是一个远走他乡的人，好像你我一样，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某一个时刻点，因为种种的原因，身不由己，他就跑到异乡去了，离乡背井，离开爱他的妈妈，离开他熟悉的环境，也变成寄人篱下，辛苦打工。我想对你我这些的留学海外的，特别是这个十多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出国留学的，其实都蛮辛苦的。我们到了异国他乡，我们也流了很多的汗，我们打了很多份的工，我们为了拿这个学位也是非常不容易。雅各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好像似乎他也是满载而归，衣锦还乡，那么在异国他乡赚了一大票，不但是赚到了几个老婆，而且呢这个财务也好，各方面也好，但是是不是人生就没有忧患了呢？好像不是。他在回乡的路也是离乡越近心越忐忑，人生都是这样。你发现你大概不会有一个时刻会是真正所谓安宁的。我在国内现在遇到很多长辈，哎呀，他们说我们也是啊，我们曾经以为说辛苦一下，将来呢这个有儿女来替我们养老，中国以前一直流行所谓养儿防老，现在这些老人家说哪里养儿防老，现在养老得防儿。哎呀，又担心了，这个不行啊，这点老本别被啃光啊，这个房子啊，产业啊，这很头痛啊，尤其如果你多几个孩子啊，你就怕他们将来吵啊，分家啦，怎么办啊。所以你发现你的忧患，你的忧虑担心其实也没有个尽头。但是这段圣经的描述是描述那个找到了神的雅各，他终于发现人往哪里去呢？他说起来，我们上伯特利去。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代表敬拜上帝的地方，代表神与人在那里相会的地方，代表我们心灵真正的归宿。我们要起来往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我的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他应允了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途当中他祝福了我，他保守了我的那一位。我想这是一个年迈的雅各从心底里面所看见的，到底我们的人生往哪里去。他的人生曾经是往各处去，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机灵，但是这一切都靠不住。他最终发现，我所依靠的，真正在我遭难的日子也好，在我人生旅途里面也好，只有那位上帝，他是我最深的依靠，他是我真正的祝福，我要往他那里去。所以其实我想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谁掌管明天？是这位创造了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不但创造，他也在掌管，他在护理，他更是因为他的爱，他要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儿子主动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还清罪的债，替我们承担罪的后果，替我们达成了罪的要求。罪要求什么？罪就要求死。这个人生最大的黑暗黑洞，耶稣自己完全的来解决了。因着他， 从死里的复活，战胜了死亡，让我们人类看见了光明，看见了出路，能够真正走进那个明天里面。所以其实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观是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都是我，你注意刚刚说今天明天我往某城里去，我在那里住一年，我要做买卖，我要得利，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生观。但是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把这个我拿掉，因为这个我是把我们拖进死地，把这个我用上帝，用主耶稣来代替。所以一个新的观念，首先就是对这位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想我发现到，注意到现在我们的国人，或者说我们的中华民族，其实倒不是像过去这些年所谓很强调无神。中国大陆，我这很多同学现在有的去烧香，有的去拜佛，有的这样那样。昨天我们的陆老师在这里见证哈，高校的老师也照样，也不晓得干嘛呢，就是去烧香啊，去初一十五啊，去看看相啊，算命啊，风水啊等等，非常流行。所以这些其实已经不能够严格意义上叫做无神，其实都是所谓很多的把很多的神明放到心里面。只是到底我们认识了哪一位呢？我们是认识了假的呢，还是我们要去认识真的呢？一方面这些东西已经告诉我们，人里面其实没有办法离开内心那个真正你自己知道的，你的学问，你的才干不能够帮到你的。但是人如果不认识真的，他一定会去找一样东西来塞进去，填进去。我们需要认识的为真神，他是掌管宇宙生命，他是满有丰盛慈爱，他是给我们人生真正机会的上帝。为此我们不但需要认识他，我们需要来敬拜他，我们需要来感谢他。好像刚刚我们 Sandra 的祷告一样，这样一位卓有成绩、卓有成就的钢琴家，我想能够这样发自肺腑的祷告，其实真的是每一位都应该如此。知道其实这不是我们，比我们有才干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他？为什么上帝能够让我们活着并且知道了救恩？我们岂不应该感谢他吗？岂不应该尊崇他吗？岂不应该更深的来认识他？所以这段圣经同样他告诉我们，对自己需要认识。我们人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骄傲常常拦阻我们去认识上帝。你发现很多人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真的常常就是好像觉得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一定是对的，我干嘛需要一个上帝？我自己是老大，我自己，你看到现在我有这个地位，我有这个学位，我有，好像都是我的自我奋斗，都是靠我的才干。他忘记了，其实连你的身体，连你的生命，连你的呼吸，都是因为上帝的慈爱，是他给你的，难道不是吗？第二样呢，我们其实明明知道我们里面，我们人的标准就是，你知道恶，你不去行，你就是好人。圣经说不只是这样，你知道恶不去行本来理所当然，还有一样，你知道善你行不出来，这是何等痛苦。我想我们都同意，人类的最大的痛苦也变成这样。我常常想到我们那个年代要学雷锋哈，这个一个模范青年，一个模范标兵，我那时候特别羡慕，我说雷锋同志真不得了，做那么多好事哈。后来有一天 也突然间发现他好事做了不少，不过干嘛每一件都写到日记里面哈？这就其实我们写日记大概都有这种心态，写日记第一最怕人看见，第二最怕人看不见。那我们那个年代老师就跟我们讲，要我们好好学雷锋，也要我们每个人写红色日记。 我看我那些小伙伴啊，哇，他们真的是写的都跟雷锋差不多，一会儿捡到钱交工啊，一会儿扶老人家过马路，然后呢，老师还把这个日记念出来，这一念呢，弄得我心潮澎湃啊！我说怎么就轮不到我的日记也被念一回啊？万般无奈之下，我就想个办法，看我们家有什么值钱的啊！我们家那时真的也一穷二白啊，实在没办法。我有一天看我老爸有一些刀片刮胡子的，我觉得这大概蛮值钱的，我就偷了一把啊，拿了一把呢，然后上学路上我就走过去就往地上一扔，啊，走几步假装想起来，回过头来一把刀片捡起来，我就跑到那个交通警察那儿去了，啊，我说我路上捡到一把刀片交工，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他说行你放那儿吧，我就不走，我心想你得表扬几句啊，这表扬几句我就可以写到日记上。你知道那个时候人还是蛮傻蛮天真的，现在大概就编故事了，那个年代啊，我就等他就不耐烦了，叫你走你还不走，哎呦，我这一面走一面生气啊，我就白丢一把刀片啊，这几句话也没法写日记里头啊。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人其实蛮辛苦哈，我们常常连做好事的动机都很值得怀疑，都需要打一个问号。有心向善，无力行。到底整个人生怎么回事呢？如果我们明知道有真理，我们找不到；明知道有良善，我们行不出来；明明渴望永恒，结果发现死亡给我们画一个句号，那么人生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正确的信仰一定告诉你人生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基督的信仰浓缩在这本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里面非常清楚，所谓对人生四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要活，人如何来活。圣经不需要长篇大论，他只需要一节圣经就回答这个问题。罗马书11章36节，简简单单几十个字就回答了这四个问题。不但是我们人，那你说因为所有一切被造物万有都是本于他，这个他就是上帝，这位真神上帝，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注意，其实这是一个祷告，阿们。但是因为这个祷告，就让一个人看问题变成从平面成为了立体。我常常说，我们人生没有上帝，我们只有三个门，就是你们、我们、他们。我们人生真的很需要多一个门，叫做阿门。因为有了阿门，你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你的人生不再是平面的。上帝其实老早已经启示我们，人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是上帝的创造。人往哪里去？上帝所有的结局，万有的归宿在上帝里面。它是我们一切的答案，一切的归宿，一切的结局。人生的旅程，你怎么来活？也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是依靠上帝的灵，依靠神。那么整个人生的目的在哪里呢？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其实很奇妙，过去我对荣耀上帝常常想，这个到底什么叫荣耀上帝呢？难道上帝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一定要我们去荣耀他，让他面有面子有光彩吗？其实荣耀上帝基本上是什么？就是达成上帝创造的目的和旨意。达成上帝创造的目的和旨意。我想我们每个人大概基本上很多人都在用笔记本电脑，对不对？那你笔记本电脑，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哈？我最开始接触笔电啊，笔记本电脑，我就以为这个制造商出了问题，因为我一看那个这个上面的 logo 啊，特别是你发现那个 笔记本电脑它通常那个盖子上面都会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有的是比如说 Dell 啊，或者是 Apple 啊，苹果啊，或者是等等。那么我就说，哎呀，糟糕，这制造商真的有问题，这电脑造的不错，那个标志怎么弄反了？你们注意，如果你把那个电脑拿着你自己看了，你一定发现那个标志是反过来的。我就想，糟糕，他们的标志怎么都弄反了，还这样大量销售，有点问题。后来才反应过来，其实这个标志它不是让你自己看，它是让别人看的。他借这个也在打广告，因为你用电脑不可能关着用嘛，你关着没法用，你一定要盖子打开，你一打开你看不见了，别人看见，那别人看见的是一个正面的正确的一个标志。那么对一个电脑来讲，什么叫做它的荣耀，或者说它要荣耀什么？这个电脑要反映的就是那位造电脑的主人，这位创造者，他的目的。我们人也是一样，什么叫做荣耀上帝？就是指上帝创造了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能够达成他创造的目的，我们就在荣耀他，我们在完成上帝创造的目的。那里说万有，包括天上的星宿，诸天在述说神的荣耀。一个正确的，一个真正良好运行的一个电脑，它一打开，那它能够完成设计者要它能够完成的这些的功能。所以透过这个标志，就在反映那个设计者的智慧。如果这个电脑坏了，当然你只能把它盖起来，你打开也没有用，那么它就无法去达成这个使命。所以其实对我们人类来讲也是这样，整个人生的目的，你因为有了上帝，你才知道原来是这么的神圣，我们要达成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心意。所以基本上上帝告诉我们，在这个三个方面，神圣的传递，神圣的工作，神圣的安息里面，这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三节，你去读你就发现，神原来造我们人，他基本上要我们在这三个层面里面来完成他创造的目的和心意。这是何等奇妙！如果你认识了上帝，你不会再觉得生命的空虚，你不会再觉得人生的无奈，你不会再觉得那种郁闷纠结，好像没有路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能够认识他。25年以前，我终于下了决心，我说我要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德国的柏林，我也在柏林理工大学的这个材料科学的博士的课程里面，我也已经有了德国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长期的居留，好像似乎也是如鱼得水，有两家很大的公司也给我 offer， 但是心头总有一个感觉，这就是我的人生吗？不错，当年漂洋过海非常辛苦不容易，好像走出国门，但是到底什么是我的路？到底什么是我的价值？到底什么是我人生真正的意义呢？我在柏林亲眼目睹那个柏林围墙就在我眼前倒下，那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看见德国人的欢呼，40年这道围墙把一个民族分成两半，但是同样欢呼不久，我看见那种张力和冲突，因为两边都不太高兴，一边觉得为了这个统一啊，好像代价太大了，西边很多物资运到东边去帮忙建设，那时间一长呢，西边的人就不高兴，这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啊，现在我们好像自己吃亏了，以前那个所谓一半的西德，好像物价等等各方面都还不错，那么等到一统一那段时间，那个西边的物价上涨得很快，那东边是不是高兴？也不高兴，一段兴奋的激情过去以后也郁闷了，也埋怨了， 我们现在虽然拿了一本护照，好像满世界可以走，但是呢，因为整个体制被打破，过去很多人是大锅饭，那么基本上就起码啊，基本的衣食可以保证。那现在呢，面对这种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竞争，许多人不能适应，许多人觉得过去也没有受过这些的这个培训啊，一下子叫我们去跟他们一样竞争，当然也造成很多人的失业，造成很多这个工厂啊，很多的这个业之间的倒闭。那一段时间是德国社会张力非常大的那段时期，我身历其境，我看见他们从欢呼到两边都开始游行，甚至发生了流血的冲突。那一刻我心里感觉什么？我突然发现柏林墙不是在外面，柏林墙是在人的心里。我们心里面有一道坚固的柏林围墙，这道墙让我们觉得我的利益、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最重要，除这个以外其他都是可以牺牲。柏林墙在心里不在外面，怎么能够倒下呢？当我走进了柏林的教会，走进了柏林的团契，我那一刻真的感觉好像心被融化。我记得当年走进去，只有我一个中国大陆背景，基本上都是港台的那个背景，很多是讲广东话的，他们说对不起啊，我们的普通话好普通啊，他们的普通话是蛮普通，我们怎么听都有点困难啊。那台湾的很多那个时候他们讲台湾国语，就是也比较有些是本省的，也不是太标准。但是我发现其实语言真的不是，哇，我一进去就握手啊，拥抱啊，你知道我们这种从来没有被抱过，一下就一身鸡皮疙瘩。对，我真的坦白讲，那时候有点奇怪，我真的用那种怀疑的眼光，我说这些会不会港台特务啊，这过去的背景啊，都是阶级斗争啊，都是这个。但是真的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觉，我说我不是找了很久吗？我们到底找什么？我们何等盼望有一个爱的环境，何等盼望人际之间有真诚。感谢上帝，真的主的爱融化我，主的爱摸到我，越认识他越发现他的可爱，越发现他的奇妙。那些人都见证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非常的感恩，当我终于决定走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再一次好像踏上离乡背井的路。25年前我来到美国，进入这个神学院，完全讲英文的，在帕萨迪纳，在我们洛杉矶，我坐在里面还这个好像觉得没问题啊，语言，我以前大学学的日文，后来学的德文，自己也觉得怎么奇怪，都学鬼子的语言。不过我说没问题，这个看来这英文也小菜一碟。后来发现问题很大，我坐在那个里面根本听不懂啊，那个老师第一天讲课连 good morning 我都没听懂啊。哎，我说这有没有搞错啊，大概不能上了，不可能。但是真的感恩，第二天本来是要走的，上帝把我留住了。因为我去查了一下那个旅行社，华人旅行社还没开门，本来想我说既然来美国也不要浪费那飞机票，我到哪纽约走一走，玩一玩，看一看，然后打道回府和上帝以后再说了，看来不太可能啊，走这条道路。结果呢，第二天因为太早了，旅行社还没开门啊，8点学校上课，我就跑去，我说当他英文课听他一两个小时，我再去找旅行社。结果坐在那个课堂，真的神就开了我的耳朵，听见一句话。那位老师说，你们谁有带到的事项提出来，我们来祷告。突然间我发现我懂了这句话，太激动了，我赶紧站起来。我心里想，我太多祷告，我现在站在十字路口，我已经打算要回德国去。一站起来把老师也吓一跳，因为你不需要那么激动，在德国在美国一般你挥个手就可以。一看那个学生满脸通红，手脚发抖，站在那儿。哎呦，我站起来我心里埋怨，我说陆家干嘛呢，我们老中要讲句英文不太容易的，我们先找单词啊，排语法啊，弄半天，你先站在那儿， 我说什么？我一看全美国人啊。哎呀，那一刻我到现在在回想，那天我到底讲什么？好像讲的德文了，不像英文了。我大概就是说我昨天啥都没懂啊，我现在也决定要回德国去，你们看到办了。不过最感恩的真的那天啊，老师大概因为我们的课是一个宣教的课，那个老师是一位老宣教师，一头白发，他看着我没有说话，他就离开讲台，就走到我跟前，就在我跟前跪在地上开始祷告。我后来发现不只是他，许多同学都离开他们的座位，全走到我跟前，全跪成一圈，就在那里祷告。我真的一低头就是这个老教授，一头白发。那一刻我的心很受震动。我说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在校园进进出出，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跟你素不相识的老师，一群跟你素不相识的同学，因为跟你有同样的信仰，这样迫切的为你祷告。我那一刻站不住了，我就跪下来，一跪下来真的说不出的感觉，就是这句话，圣灵在我里面感动，孩子啊，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唤你，跟我走。你往哪里去呢？你往何处去呢？你在中国到处走，你在海外，你到欧洲也是到处走。孩子啊，现在我要求你跟我走，跟我走。那天我真的泪流满面，我说我跟你走。靠我自己人生走来走去，不过是死亡在等待。我跟你走。我非常感恩这一走25年，让我有机会今天可以跟大家见证。25年上帝何等信实，跟他走。其实我还有2个月我要再次离乡背井，再次带着全家往德国去，因为那里我感觉需要。我想我们的人生从此不再是我们能往哪里走，是那位永远爱我们的上帝要我们跟他走。你越跟他走，你越发现太奇妙了。你不再在叹息里面，你不再在云雾里面，你不再在生命的快速的消逝里面，你真正有了底气，有了把握，有了真正的确据，他掌管明天，他的明天是何等美好。愿上帝成为你我真正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早上，谢谢你不但外面的环境何等美丽，更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蒙你的保守。主啊，让我们知道没有你，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人生这些问题，因为有了你，我们有动作，气息有存留。主耶稣啊，你爱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的明天。当我们真心诚意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特别奉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名来邀请你认识他好吗？与他连上关系好吗？你的生命需要他，你的生命没有他真的是叹息虚空，有了他你不再一样，你愿意吗？如果有这样的好朋友，你愿意跟耶稣连上关系的，请你举一个手。我深信主耶稣认识你。谢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如果愿意，我真诚地邀请你，主耶稣在叩你的心门，他对你说，孩子啊，回家吧，回家吧，地上不是你的家，没有上帝你也没有家，你一切的安全感，你一切的真实的依靠，你人生真正的答案在他，是他给你意义，是他给你价值，是他给你思考，也是他给你追寻，就是他。你愿意吗？如果还有，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奉耶稣的名来邀请你。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谢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后面的，左边的，前面的，右面的，就是现在，让我们人生不要再错过。是的，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的机会，但是唯有一个最重要的机会，上帝不让我们错过，他不愿意我们错过，就是认识主耶稣， 成为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就是现在。鼓励你勇敢举起你的手来，代表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一个信心的行动。我要去和耶稣连上关系，我要把生命交给他。我承认我的有限，我承认我的有罪，但是我更承认耶稣是我的主，他拯救我，他掌管我的生命，他爱我，我投靠他。你愿意吗？在520这个时候，不再是你向人说，或者你需要人来对你说他爱你，或者你爱他。你需要知道一件事，耶稣爱你，上帝爱你。你愿意回应吗？如果你愿意回应，我最后奉耶稣的名再邀请。刚刚举过手的不需要再举了。如果还有在挣扎的，在纠结的，依靠耶稣吧，信靠他，回应他的爱，举起你的手。还有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就是现在。有没有？感谢主，谢谢主，请放下。耶稣认识你，耶稣爱你。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实在要感谢你，茫茫人海你找到我们。主啊，你一直在寻找我们，你把我们带进这个场地，把我们带进这个群体，把我们带进你的爱中。主耶稣啊，没有你，我们的人生哪里是我们的路呢？我们又能往哪里去呢？主，谢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像雅各一样说，我们要往伯特利去，我们要到那里去找我的神，因为你是安慰我的，你是在我遭难的日子你听了我的祷告，你是在我整个人生路上一直在保佑我，一直在祝福我的。主啊，我要往你这里去，求你特别施恩祝福刚刚凭信心向你举手，把心向你敞开的每一位。主耶稣，也许有一些位他们还在纠结的，主求你继续不断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终究知道离了你人生没有路，我们也无处可去。主啊，愿你施恩祝福我们，谢谢主把更大的信心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